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六章第一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那么其实日光之下无心事，日光之下就是我们的生活。这讲起来，我想他用的字眼也有点叫人伤感啊。日光之下，他不是说月光之下，也不是星光之下，也不是黑暗之下，是上帝给我们的光。光在圣经里都比较正面，可是这个正面的光让我们看到负面的虚空。这个虚空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大概都有一些了解了，在传道书里不断的在提哈。这虚空其实常常就每件事都可以是虚空，即使是很好的事，如果没有上帝，那每件事都可以很实在很丰富，即使是很坏的事，如果我们有上帝。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但是当没有上帝的时候就很悲惨。第二节，就是人蒙神赐他，是蒙神赐的。我们非常相信一件事，就是神的恩典，神学上叫一般恩典，是临到所有的人，是临到万物。耶和华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这应该是诗篇145篇，一切他所造的。那么所有的受造物，不管是堕落的天使、魔鬼、地狱，或者是得救的人，都有这个阳光、空气、雨水，甚至美善的这些看得见的这些恩典，神会赐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赐这些人多一些，这些人少一些，就如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哪些、弃绝哪些。但是我们很希望，就是人在任何一个状况中蒙任何一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向他感恩。神给我们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这我们记得我们在前面讲过，就所罗门有这样的恩典，他心里所要的他都得得到，实在是非常非常叫人羡慕啊！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虚空我们懂，是祸患，我想就是这是甚至是一个灾难哈。这里使他不能吃是什么意思呢？使他不能吃，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说在其他的东西，不能吃、不能用，或者不能享受。一个可能他有病，另外一个不需要有病。各位，这一点都不遥远，这跟我们一样。各位姐妹，您也有很多衣服不能穿，这也是一桩祸患。那么当不能穿的时候，是你实在衣服太多没时间换，那是虚空；当是体型变了所以不能穿，那就是祸患啊。那么其实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食衣住行娱乐每件事都是这样，包括我们这些我都不知道，我需不要再重复一遍了。包括各位，我们养儿女养得非常辛苦，然后就最后送给别人了啊，就养儿子送给另外一个女人了，养女儿送给另外一个男人了。当然了，各位，这些事情可以造成很大的虚空。我也讲过，即使我们传道人也有各样的情绪，好的坏的我们也会有。但是我实在是希望我在这个很悲观的这一卷书里，我们能看到非常乐观的信息，就是可以也不必虚空。这里可以是很正面的，当我们虚空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意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上帝对我们一个呼唤。我不希望我们是就是很虚空很难过，损失很多的时候我们来亲近上帝。我希望我们是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会渴慕上帝，亲近上帝。但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在有这么多的时候然后悲从中来，各位就不要悲从中来，用福音赶快临到你，让你能够很积极的 这种我也讲过多次，尤其是现在看老人的事情，不管在教会里，在我自己家里，越看越多哈，就越是希望大家做一个往老年的路上能够越来越幸福的。神让我们什么都不缺，但是那个不能吃用，就是我刚刚讲用，还有很多时候吃，就都不能吃了。这我们现在越来越有这种经验了。以前是哇，觉得想要吃没有钱吃，尤其小的时候。现在是一大堆吃不下了，啊，然后吃不下或者稍微想要多吃一点，晚上胃就很不舒服。这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身体的衰老是不能避免的。这里有外人来吃用，那其实圣经上讲一个可能非常悲惨的一件事，就是今天等一下我们也会看一下，就是圣殿里一切美好的东西，特别是金器银器，后来通通送给巴比伦了。就你为耶和华所储存的，包括我们等一下会看的大卫为耶和华所储存的那一切，到最后都送给偶像去了。那这是虚空，是祸患。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人，当这有一点难听啊，就是用性来讲是最容易了解的，我也讲过好几次。当一个做妻子的或者做丈夫的，他美好的身体没有给他的配偶，是在别人身上得到快乐或者侍奉别人，这是一件很错误的事情。可是传道书要讲的是还要加一句，这句话很多人不喜欢听，但是我想是应该加的。当一对夫妻很忠心的彼此相爱，把自己的身体都给对方，念念在兹，都是让对方幸福快乐，也可能是空虚。如果这对夫妻并不认识上帝，各位，我们总要在每件事上，在主里得到满足。我们总要在每件事上，因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身体、你的金钱，都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就这是圣经里很多了。各位不要把这些想成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希望上帝的爱常常在我们心里，就是应该四福音都有记载，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把那个至贵的真拿达香膏通通浇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就从人来看，这真叫浪费了。不需要浇那么多香膏，耶稣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也的确浪费了钱，浪费了香膏。但是耶稣说那是一件美事，那是一件非常好。约翰的记载很生动，不但是一件美事，而且是一件香事。就约翰特别记载，当他把那个香膏浇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屋里满了膏的香气，也让我们想到在保罗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随时因为散发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也让我们想到以弗所书，应该是第四章还是第五章，讲到是第四章吧，说耶稣是把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献给神。啊，这些词有一个什么重点呢？就我也讲过，各位可能你们很多人信也不信的就有这样的表现。信就是我们当中姐妹们通常侍奉，不管在教会在家里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女性常常是比较受委屈的。啊，可能照顾公婆最多，然后受到的责备还最多，可能在教会服侍最多，然后又碰到我们这种大男人主义，也没有女牧师，女人也不能祝福，有的教会还不能祷告，反正女人就是闭口不言啊，就是听训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委屈。好，不仅是女性，我也常常觉得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摆上的时候，尤其我们侍奉摆上多的时候， 实在不是香气，是什么？臭脸，对吧？就我们很委屈嘛。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整个那件事情那是一个委屈，可是耶稣在十字架固然他也有哭，固然他也有难过，但是整个的记忆的表现出是一个有香味的馨香的记忆。这个香气，这个香味，就是也可能让我们想起挪亚出了方舟以后所献的祭，献到的祭。因为挪亚实在不知道在哪一个国家大师傅那里学到烧烤了，实在烧烤的非常好，圣经用这样的形容有点羞辱耶和华，就耶和华闻到那个烧肉的味道，哦，龙心大悦，那我以后不要消灭人类了，就是因为吃这就很高兴，闻这个就很高兴。其实你懂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被神的爱来充满，被神的爱来感动，使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不是被称赞，而是受委屈，我们能够有香气，香到一个地步是神闻了都很高兴，但是是苦到一个地步是委屈的被烧死却有那个香气。就玛利亚也有这样的经验，就当他很爱耶稣要表达这个爱的时候，门徒应该也是认识的人，可能也算好朋友，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很可能是被玛利亚他们家养的，因为耶稣的门徒都是被这些妇女养的。门徒就不只是犹大，就说是浪费的。玛利亚圣经没有讲也是很委屈的，那么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是为我安葬预备的。这顺便就多说一句话了，这希望不会叫你们当中近前的人很反感啊。就是耶稣是，哎，对不起，我这圣经还不够熟悉啊。就是最后这一周叫做 Holy Week， 那么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我们有教会请我把一些文章放上去，但是很多教会每一天都有一些不同的传统的时候有一些记载啊。那么从应该是 Palm Sunday 开始，那么 Monday 我忘记是什么 Monday 了，好像没有特别名字，做了一些什么事，然后 Tuesday 这些也有不同的讲法。那么好像这个算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做的，就是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他为什么要浇？我也不知道，他很爱耶稣啊，这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很爱耶稣。各位不好听的就是，他爱耶稣有没有男女爱情的成分？我们通常都不太敢讲这些，对不对？我觉得一定有，而且真没有罪恶。各位，我们爱主有这种，就是男女的感情，我不觉得这是罪恶，而且我觉得这很正常。那么解经家会告诉我们说，这是女孩子出嫁的东西，这是女孩子，好像我们以前中国大陆北方也有很小就开始酿一瓶酒，什么女儿红，然后出嫁的时候带出去的。那么这是香膏，它存了。那么这个香膏就是香水了，应该它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一辈子要用很久，用着很久，就是带去取悦她的老公的，就取悦她老公的，就常常把自己擦成一个香格格，哦，让老公觉得，哦，就是，我娶了一个好好的老婆。老婆，现在玛利亚没有浇在她的身上，她浇在耶稣身上，这什么意思？就是到底他们知不知道耶稣将要发生的事？耶稣有讲，但门徒都不知道。就照第一天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一个欢腾的日子，好像耶稣要做伟大的事，要把罗马人赶走的一个胜利的凯歌，虽然是一个征战。那么但是耶稣一直讲他要死，他要死。那么玛利亚浇可以说是预先的一个庆祝， 也可以是就是一种爱。各位，这时候耶稣是我想是很难过的，因为大家都不了解他。这时候有一个，我们这样说了，红粉知己吧，这样爱耶稣，犹大再过几天就商量要卖耶稣，彼得再过几天就要不认耶稣，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尽他所能的去爱，这是一件美事。人生在世，我们信靠主的人，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爱和被爱的对象，有人爱我们，我们也爱人，这实在是很快乐的事。但是如果在这一切，即使我们很好的在爱人，如果我们没有爱上帝，那还是错误的。你越有幸福的家庭，你越要常常感谢主给你幸福。你说我没有，哦，那一样感谢主。我们知道主一定有美好的带领啊，我们希望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够用在主的身上，这就不是虚空，不是祸患。第三节，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享福乐，又不得埋葬。不得埋葬的意思很可能就是他老而不死，就是他就都还在那里。当然我想不得埋葬应该不是指就是他没有地方埋葬，或有产权纠纷或什么不能下入土啊，应该就是他就没有死。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这个话我们有点熟悉，因为约伯曾经讲过，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啊，这也是很不幸，但是恐怕也要讲几句了。约伯讲这个话的时候，约伯是绝不敢自杀的，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所有想自杀的人大概都有一个负面的，就是活得太累了，正面的就是我死了可以不要这么累。那么可能我们当中或者我们的家人也会有类似这种情形，现在忧郁症这么普遍。各位，传道书不是叫你去自杀的，传道书不是叫你有这种强化你这种意念，传道书只是提醒你有这样的现象，传道书是要你在主里有真实的安息的。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我们的死都有平安，也都非常积极。第六节说，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里归一个地方应该是指坟墓或者死亡。但是我实在很强烈的觉得，当旧约圣经不断的讲神是永恒的上帝，这一点任何解经家新派解经家也不能否定，旧约就认识这位上帝是永恒的上帝。那任何解经家也不能否定圣经在讲神对他所拣选的儿女有恩典，所以我觉得这些呼之欲出，有，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点出来的。就是若我们在今生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去主那里，我们活得就很积极了。我常把主摆在我面前，我就很积极了。我们是有目标的人，我们是天路客，我们是往天家去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这里有聚会，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也在带弟兄姐妹，这边是带姐妹来到教会里面。那么因为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有方向有目标，但是即使有云柱火柱，有上帝引导我们，我们还是很软弱。有的时候我们想回埃及，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伴侣，有的时候甚至是加持着我们，你要继续往前走。我不知道这个团契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那也非常好，我陪你，我们继续走下去，我陪你一起哭，你不要 你不要走岔路去了。所以我们是有方向，有目标，我们是很有盼望的，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活得更积极一点。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